特别今天刚好9月28号，刚好这么刚刚好，就是教师节。好，我们先来尊重一下，在我们当中，你曾经是老师，或是你现在是老师的，举起你的手好吗？哎，勇敢举手来，给他们一个掌声，尊荣，尊荣，掌声，掌声，尊荣。不要停，不要停，再多一点，再多一点，再多一点。真的，真的，真的，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上帝。真的，在神的家中，就是要有这样的尊荣。那可是说到老师呢，这就是一个不是那么好敢提的一个主题。为什么？因为大家可能从小在老师身上多少有一些惧怕，或是对他们有一些
感恩。
对，都是感恩吗？都是感恩吗？但传说啦，5、6年级的那个年代的学生，老师说什么是绝对对的，这里没有5、6年级的，对不对？有也不敢承认。OK， 好，老师说的什么都是对的，你敢说不对，或是你敢不听老师的话，老师那时候打是打在你的手指，听说了，打到你最痛的地方，都是挑痛点打，然后讲话是会羞辱你。羞辱你到你觉得你希望你从来没有出生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那是5、6年级了。再来7、8年级生，来7、8年级生，也敢承认可以吗？好，好，好。这一时代的老师呢，听说嘛，好，我不是听说，我自己有自己经历过，就是老师可能比较不能够那么打了，但是老师可以有点整你，但老师也会加点打，但是打不能打，所以5、6年级打手指，7、8年级的打手掌，比较不会痛了，哦，比较进步了，对不对？好，但是他的言语也是可以很多的精神攻击，但不会羞辱你到你不从来不希望你出生在这个世界上，他还是有很多的精神攻击，哈，这是7、8年级的老师。现代的老师只能剩下耐心、爱心，还有修养身心，对不对？同意吗？好。为什么？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老师以前到现在，50、70年代是那个样子，21世纪是这个样子，看得出差别后，我就不多做解释了。好，1961年是那个样子，2011年是这个样子，对不对？以前是你写这个东西给老师什么意思？现在是老师你写这个给孩子是什么意思？对不对？好，总结呢？简单一句话就是，以前是老师 diss 学生，现在是学生 diss 老师。有人听不懂 diss 吗？好，大家都懂，好 ，OK， 好。虽然社会在进步，可是，在我们的社会中，老师跟学生的关系基本上一直都很糟糕，对不对？没人反对吧？好，除非你一直遇到很好的老师，除非是超级会教的老师，又碰到很受教又很乖巧的学生。你曾经带过这种班级的举手，你的老师教的超好，然后你们同学的气氛超好，所以没有，真的有吗？感谢主，为他们鼓掌一下，感谢主，这世上还是有很多光明的一面，但是通常你可以说成是这张图了，对不对？哦，在教师节的时候，就觉得老师你从来没有教没用的东西。然后老师就说：“哦，我不许你这样说你自己。大概你最近常收到很多长辈寄给你这些，对不对？好，所以我想说的就是，你知道在这个美容教师节啊，就是学校会努力宣导要尊敬老师、爱老师，然后给老师干嘛干嘛。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尊荣老师的行动非常的少，还是你们真的有行动？你们有行动吗？教师节有表达吗？真的有表达举手。”好，感谢主，自己大部分是自己做过老师的，对不对？好，就知道。然后所以父亲节跟爸爸吃大餐，母亲节跟妈妈吃大餐，教师节
太多了，
老师吃便当，对，如果还没有吃自己已经很好了，对不对？所以你在学校大概3年4年，你唯一会跟老师吃饭的时间大概只有歇息一点，同意吗？
对，
这就是学校文化嘛。
中午
你会跟老师聊得很开心吗？
会哦。
哦，还会，还不错，好，感谢主，这是有在进步嘛，哦。但是说起来，教师节有时候会让教师们感觉很凄凉，哦， 再一次给你旁边当老师的跟他拍拍说你辛苦了，如果你是当老师的再一次拍拍好辛苦了，
你们辛苦了，你们辛苦了。
但是我们要看，其实圣经当中有一个完美老师的例子，人无完人，但是唯一这个人他可以当一个完美的老师，那我们从他身上学学他是怎么当老师，他有最好的榜样。我们起来念约翰福音13:10-15，是现代中文一本。耶稣说，洗过澡的人全身都干净，只需要洗脚，你们是干净的，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干净。耶稣已经知道谁要出卖他，所以说不是每一个人都干净。耶稣洗完他们的脚，穿上外衣，然后又回到自己的座位。感谢上帝。还没念完，对不起。他问门徒们，我刚替你们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尊我为师为主，这是对的，因为我本来就是，我是你们主，你们的老师，我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应当彼此洗脚。我为你们立了榜样，你们要照着我替你们做的去做。再说最后一句，我为你们立了榜样，
不
照照替着你们去做的去做的去做。 OK， 好，不好意思，有点老实。但是他教导我们一件事情，耶稣教导我们，我们的尊荣是要有行动的。跟你旁边说，有行动，
有行动。
耶稣做很多事情不是随便为了做而做，他做一件事情就是要让人家学，每一件事情都是有榜样，而且希望是门徒照着他，特别是在洗脚这件事情上，为什么要说的这么清楚，说要请你们照着我去做。在这个社会通常是大的服侍小的还是小服侍大的？
看年纪啊，
看年纪，对不对？但是在那种人伦社会，或是在你去到学校跟人家相处，通常你就是那种小弟跟在人家后面，然后对不对？然后或是一个公司的小歪歪在那边跟着那个老板或是总经理，对不对？他很清楚，通常都是小的服侍大的，但是而且是没地位的去服侍有地位，这是社会的世界的哦。但是门徒很清楚，他知道，就是尤其是彼得，他知道这位是谁。彼得曾经说，耶稣问他是谁，对不对？他怎么回答？你是永生神上帝的儿子。他说的这么清楚，他都知道他是神，他居然让耶稣弯下腰帮他洗脚。所以彼得马上被耶稣的那一个动作立刻吓到，他说 No， 你怎么可以蹲下去还要帮我洗脚？你永远不可以洗我的脚，这是圣经说的，这不成体统，对不对？但是耶稣怎么说？我所做的你现在不明白，以后就知道。好，这是圣经，如果你有机会你可以看，一直看着这个约翰福音13，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教导我们，尊荣是一个行动，是真的有感的，会让人家有感受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照着耶稣所说的去做，跟你旁边说，去做。你在做的时候就会学，为什么要做中学？哦，你在做的时候你就会学到东西。如果你不做，你听得到不行道，是学不到东西的。所以你想一想，如果连一位全宇宙独一无二的上帝，他都可以抛开他的身份的界限，弯下他的腰，竖起他的手巾来帮你洗你的脚，更何况我们这么微小的人，我们这么微小的人，难道我们不应该，是更应该要服侍彼此，尊荣对方吗？同意吗？所以尊荣对方，学习尊荣这件事情没有分大小，跟你旁边说，尊荣没有分大小。可是耶稣的门徒常常做一件事情，就是说，主啊，以后在天上的时候，谁会在你的右边，谁会在你的左边，谁会在你的前面，哦，但是就没人敢说谁会在你的上面，没人敢说吧，对不对？所以其实门徒就很爱争，这是世界上的，因为他们都觉得大的比较好，大的比较有领袖魅力，大的有气质，大的有一种领导能力，可以掌控全局，这是世界上的。所以为什么 在这个尊荣当中其实不分大小。所以经文他怎么说，你们尊我为师，我尚且洗脚，你们也应当彼此。所以你看着你旁边的人讲，跟他说我有一天一定会好好洗他，跟他说我有一天会好好洗他，用最好的香皂，用最好的毛巾，
我有一天会好好的洗，
好好的洗他，
用最好的沐浴。
OK， 好好好。第二个我们学到，怎么学到什么尊荣的，有一个体质叫做谦卑跟慈爱。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吃晚饭的时候，
魔鬼已将卖耶稣的血放在西门的人家里犹大心里。
耶稣知道父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要归到神那里去，就临时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耶稣知道自己要被全世界最有名的廖培亚出卖啊，谁啊？谁？把这个廖培亚再说一次，谁？很好，廖培亚就是要被说出来，对不对？你知道吗？他可以说犹大，原来是你，他心中可以这样 OS， 然后弹一个手指，犹大就被消失了，然后再弹一次手指，所有门徒对犹大的记忆都消失了，他可以这样做吗？这个人要害他哎，这个人要卖他哎，他，你知道吗？他可以就以神的一个权柄说，这个家伙，我先下手为强才对，他要干掉我，我先干掉他吧，你知道吗？可很多大哥都是这样子爬上来的，你知道吗？可是耶稣当大哥不是这样，他是牺牲自己去被人家干掉。所以我想说的是，耶稣知道，已经知道有人要背叛了，但是他怎么做？他一样的动作就是弯下腰为犹大洗脚。你想到这边你会觉得很不可思议，他已经知道这个人要背叛他，他还要为他洗脚。如果这不是谦卑，这不是慈爱，我不知道什么叫谦卑，什么叫慈爱。唯有一个谦卑，一个有慈爱的人，才可以做这么超乎常人、超乎这世界伦理的事情。所以你当过老师，你也知道，在很多的学生当中，不是说有人会背叛你，而是说有人就像很调皮的人一样，不断的闹，不断的让你感受说这个人怎么就是不听话。通常老师会怎么做？你会怎么做？来西夫妻你会怎么做？如果对不听话的学生，
要看他不听话的学生，
我还要看，这个人太理性了。我们直接问威廉好了，来威廉怎么做？
是讲八遍吗？
讲到他，找到他投降，对不对？
因为现在不能揍啊。
对，对，但是你一定会想要下个马威，让他知道说，你不这样被讲过，你不这样被怎样过，你是不会懂的，这样子吗？对不对？可是耶稣都没有这样做。耶稣教导我们，一个会尊荣的人，他的生命是谦卑又慈爱的。阿们吗？所以无论对方是对你好还是不好，我们能不能够尊荣对方，不在乎别人是不是对我好，也不在乎是不是我们看得起对方。我们很多人是比较想尊荣那些对我们好的人，或是你觉得有价值的人，这个人是很出色啊，他好棒，他好高，他好帅，我就尊荣这个人。但是对于那些我看不惯，我不喜欢，我甚至觉得你不配得我的一点尊荣的，你不要说尊荣对方，不会呛他就很不错了，对不对？所以或是你会觉得啊，我应该要防卫他，不要跟他有关系，你一点都不会想要有尊荣的感受。但是耶稣他自己再一次为犹大洗脚，尊荣他。亲眼每一个人，我想在这里说，我不知道在你的生活中，你是不是在面对一些这种人，一些让你生命中会有些疙瘩的人，一些小叉叉的，好，一些让你觉得很阿扎的人，好，耶稣要说，耶稣说你要为他怎么样，为他洗脚，一些常惹怒、惹怒你，常常惹你、常常烦你， 耶稣说为他洗脚，常常冲康你，耶稣说什么？为他洗脚。真的，跟你旁边说，我要有谦卑和慈爱。
我要有谦卑和慈爱。
这是你可以迈向尊荣的关键。阿门。
阿门。
再来，我们要有个学习，尊荣文化的学习是，我们要尊重我们生命中的权柄，然后这个权柄是复数，所有的权柄，不是只有那一个两个权柄，是所有的权柄。好，我们要如何来尊荣？说到尊荣文化，天国尊荣文化就会有一个反面的，叫做什么？天国的反面叫什么？地狱。也没有到那么地狱啊，就是到属地的文化。好，你说属地的尊荣文化有没有呢？有的，但是它跟权柄互动的方式跟天国的尊荣文化完全不同。除了我刚刚 提到的，就是属地的那个尊荣文化，就是一种我只要认同你是领袖，你才可以配当我的领袖的文化。也就是说，你可以尊荣高富帅、白富美，可是矮穷丑呢，不可以。除非对方拿着枪指着你的头，你要尊荣他的，要不然你就完蛋。所以还好，所以丑的人是不被尊荣的话，我就不是那种，还好，我就不是那种是要帅到被人家尊荣的，感谢主。所以我想说，这叫做你认同的权柄，你会找一个你认同的人，好，我可以尊荣他。可是当你不认同的时候怎么办呢？如果这个领袖一直在做错事情，好像你的爸妈不是很完美，他们也会做错事，老师、小组长也会，牧师也会，谷歌也会，那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啊，那他们也没什么了不起，他们也会犯错，那我凭什么要尊荣他们？所以你会有一种态度，就是我不要他们来管我，我不要他们对我说三道四，告诉我该怎么做，要做什么。圣经怎么说？圣经告诉我们要孝敬父母。圣经有没有说你只能孝敬好父母？没有。圣经有没有说要父母到非常完美你才可以孝敬他？并没有。圣经只有说要孝敬父母。所以我想说，除了父母以外，这里还有其他权柄，比如说你是学校老师、公司老板、你的直属上司。你可能会问我说，要是我的老板做错，领袖不小心伤害我，这样我还要尊荣或是顺从他吗？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好的领袖才配得尊荣。在保罗书信当中有说到，这世界上就是所有世界上所有的权柄都是谁设立的？这没听过吗？只有那么一位，对不对？是那位最大的权柄所释放出来的。想想金正恩跟川普或是高雄市长，都是神所设立的。你们要不要真的要好好去学习尊荣他们？可是他们啊，怎么样？有开始有反应的，是不是？哦，我知道现在这个文化就是可以开领袖玩笑的文化，可是我有时候仔细去看这些玩笑的时候，虽然有时候还蛮好笑，有在笑这事，可是说实在，我发现我有一种态度，就是我已经开始笑到有一种轻蔑他们的态度的时候，我觉得我要在上帝面前好好的悔改，因为我觉得这是神所设立的权柄，不是给你来嘲笑。但是如果他们真的有一些好笑的事情，你可以当他们的朋友去跟他们一起欢喜快乐，但是你并不认识他们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他们真的在做什么的时候，也许很多事情是被放大的时候，请不要随意的嘲笑他们，好吗？让我们学习尊荣。阿们阿们很少，再说一次，让我们学习尊荣。阿们
阿们。
所以彼得前书怎么说？你们要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效忠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所以我想说，你可以说好，这些领袖有很多不完美，有很多糟糕的地方， 除了我刚刚说那些领袖，还有好多你曾经想过的这些领袖，历史到处都是。他们就说：“哦，对啊，我怎么可以去顺服他？”可是圣经有给我们一个榜样，圣经的榜样是什么？撒母耳尊荣谁？以利，以利糟不糟糕？到了他晚年是真的有点糟糕，对不对？不是以利哥，好，美丽姐，以利哥很值得尊荣。好，以利，撒母耳的以利，真的让他也是很难，也是很难就尊荣他。大卫要尊荣谁？扫罗啊，扫罗是想要害他的，陷害他的。但以利尊敬谁？尊荣谁？尼布甲尼撒，尼布甲尼撒用了一堆的事情要来害但以利，但以利也没有被吓到。你知道吗？这些领袖权柄都很糟糕，甚至有你说他们有点邪恶，真的。但是你看看大卫，看看但以利，你看看撒母耳，你看他们，无论是他们多被糟糕的对待，但是你人会因着他们学习顺服和尊荣的文化，他们的生命是可以被塑造的，也可以被大大祝福的。阿们。所以我们把这个世界尊荣文化跟天国的尊荣文化做点区分好不好？世界的尊荣文化就是尊荣，有钱有势有力量，聪明，政治正确。你有没有听过有力量才是正义？你认同这句话吗？曾经我有可能认同过，因为我想说你都吃不饱穿不暖，你有什么好说？你知道吗？有力量才是正义，以前我曾经有这样想过。所以世界的尊荣就是当你真的是那么配得尊荣，你这么有钱这么帅又好，就一切都是感觉是对的时候，可是你要小心，有些政治正确都是包括我们现在所谓的同运这件事情，你知道吗？我们的尊荣的那个方式是在尊荣他的能力，我们会因着他的能力大小去尊荣他。可是一旦他的能力没有到位，你知道他们做什么吗？他们就是践踏你，然后再换一个新的就好。这个叫巴比伦制度的尊荣，但我不是仔细讲，但是我想说这世界上就是有这样的文化。世界尊荣文化就是好的漂亮的美的有力量的才去尊荣，可是一旦他哪天失去能力，哪一天他失去力量，他就会被换掉，就会被有更力更有强大的力量的来换掉。所以你会看到中东的国家一个又一个这样子改朝换代，你会看到一开始是巴比伦，然后之后被亚述，然后再来又波斯，波斯完就希腊，希腊完就罗马，罗马结束以后是什么？各式各样的国家，对不对？就分裂了。就是这个世界，你只要一个，就是用这种方式在尊荣的，你只能遵从能力。但是天国，跟你旁边说，天国的尊荣文化不会因为你配得，不会因为你帅、你高、你美，或是你好、你不好，而是因为它就单纯的一个解答，就是这叫上帝的心意。我再说一次，尊荣他没有为什么，他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这是上帝的心意。跟我说一次，上帝的心意。
上帝的心意。
你尊荣他就是尊荣上帝，你嘲笑他就是嘲笑上帝，你污蔑他就是污蔑上帝，你轻看他就是轻看上帝。所以不要随便轻看你生命中的这些权柄，或是不满或是抱怨这些权柄，对你真的没有好处，因为这不是上帝的心意。那你说，那他又没有多好，他就是不需要多好，真的吗？好，但是我之后有我也讲了，有界限的。如果这个人在伤害你，是需要的，好、哦，是需要反抗的。就是对我，就现在要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权柄、领袖、老师、父母对我很不好，怎么办？界限在于，我想说，你要知道怎么反抗。如果是需要到逃的情况，跟你旁边说，那就赶快逃，
赶快逃。
但是要有个原则，就是四个字：不要报仇。跟你旁边说，不要报仇，
不要报仇，
不要以牙还牙，不要以眼还眼。 最近有没有在读生命记？
有
吗？有这么少、okay、是不是有人告诉你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在哪里？没有啊，圣经里面就有讲，在生命记里面，在当时的社会，你需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所以耶稣就拿这个来说，在新约里面他就跟你说，以前我跟你说，有人跟你说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耶稣说什么？要这样吗？就是这样做吗？不是，要做什么？接下来是我重要的重点，我们大声的一起说，饶恕，
饶恕，
再说一次，饶恕，
饶恕。
我的回答是，我们要学习饶恕的功课，但是界限刚才一样，界限就抓好，他要伤害你，你能够逃就逃，好、哦，但是你不要报仇，不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所以如果这个权柄还是很邪恶怎么办？那我想说，我的回答是，上帝一定会管教，因为是上帝拣选的，上帝想他是可以换就换，但是如果上帝没有要你做什么去抵抗这个权柄的话，没有呼召你像孙中山那样子去抵抗大清帝国的话，你不要随便的说好，我起来我要反抗，最后可能受亏损的是你。 OK，好，但是我要拉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面对我们心里面，因为权柄，你的父母、你的老师，或是我带给你的一些任何的一些苦读不饶恕，我们要去面对我们心中的这些东西。OK， 这叫做文化的挑战。那我们请光哥来讲一下。
为什么我们无法尊荣父母的领袖？有人说，或是父母跟老板要我做什么肮脏龌龊的事情，那我还是顺从尊荣他们，那岂不是太扯了吗？我的心里面就会 always 说，你是不是看太多的电影不是电视？我知道在现今的社会上面，这不是说不可能，可是你无法想象训光牧师听过有多少人用这种假设性的理由来抵挡尊荣文化。后来神就启示我，让我发现这些对于神灵角色有问题有恐惧的弟兄姐妹，通常都曾经受到从父母、老板、牧者、领袖而来的伤害和冒犯，或是曾经对他们赋予很高的期待，到最后却因着领袖权柄的失败和跌倒而失望，或是感觉到被背叛。你要了解，这些事在人生当中是一定会发生的，没有人能够例外，没有人能够避免。这是为什么神会安排每隔一段时间的时候就有牧者来到门当中，讲到如何透过饶恕和原谅来处理这些伤害、冒犯跟失望，使我们能够得着释放和自由。我甚至觉得，唯有当我们回应这样子的提醒，我们才能够不断地保持我们灵里面的健康。因为教会的当中，我觉得隐藏最多的罪不见得是淫乱，而是不饶恕和苦读。当人们没有去面对这些东西，并且从中得到释放的时候，我看到的就是他们把里面的不饶恕、不信任和苦读伪装成公义跟圣洁的论调。他们批判和抱怨我们的父母是这样，我们的领袖自己都没有做好，我们的主管怎么可以这样，就用这种人就没有公义了，没有天理了。其实隐藏在我们里面的是没被对付的苦读，还没有被医治的伤害。我觉得这才是尊荣文化的挑战。
好，所以我来总结一下，尊荣文化有个挑战，就是我们里面的苦读跟伤害，这些事情会拦住你去真正的去尊荣所有你所面对的权利。你老师，你甚至是不一定要权利才能尊荣，你的同才也是要尊荣他们。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就是这是上帝的心意，这真的是上帝的心意。就是我们里面如果那个苦读跟不饶恕没有被对付的话，我们很难去尊荣任何人的。所以有时候为什么你会说看到基督徒很假？你说啊，基督徒在教会都是这样子，有点 gay 拐这样子，看到什么都说好。好好好，可心里面都是很多的不饶恕，很多的苦读，你懂吗？ 所以我们不要活在这样的文化里面，我们的里面，所以推荐你们去上情感整全特会，业配一下。好，接下来我要讲这个，尊荣文化是以饶恕来面对仇恨的。好，我们一起来看，翻起你的圣经，我没有放经文，翻起你的圣经到撒母耳记下9:1-13。好，翻到的话，可以吗？翻圣经速度加快一点啊。撒母耳记，翻到说阿门。还没有很多，对吧？翻到。撒母耳记上来
下吧，
下，对不起，对不起，我记错了。好，9:13，来翻到的请一起念，开始，请念。
大卫问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扫罗家有一个仆人，名叫洗巴。有人叫他来见大卫王，问他说：“你是洗巴吗？”回答说：“仆人是。”王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洗巴对王说：“还有约拿单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的。”王说：“他在哪里？”洗巴对王说：“他在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于是大卫王打发人去，从罗底亚儿子马吉家里找了他来。扫罗的孙子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来见大卫，伏地叩拜。大卫说：“米非波设。”米非波设说：“仆人在此。”大卫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米非波设又叩拜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眷顾。”王召了扫罗的仆人洗巴来，对他说：“我已将属扫罗和他一切家产都赐给你主人的儿子了，你和你的众子仆人要为你主人的儿子米非波设耕种田地，把所产的拿来供他食用，他却要常与我同席吃饭。”洗巴有15儿子，20仆人。洗巴对王说：“凡我主我王吩咐仆人的，仆人都必遵行。”王又说：“米非波设必与我同席吃饭，如王的儿子一样。”米非波设有一个小儿子，名叫米迦。凡住在洗巴家里的人都做了米非波设的仆人。于是米非波设住在耶路撒冷，常与王同席吃饭，他两腿都是瘸的。
好，这里我们看到一个简单的背景，就很快的说，当大卫平定了国中的内乱以后呢，他现在要开始把他的王朝稍微整肃一下。但是他一开始整肃就是把前朝的，就是扫罗那一代的人的家人都先找来。找来干什么？如果你连续剧你就知道，通常一个前朝结束了，下一个朝代开始了，你会先把前朝的人全部都怎么样？
杀掉。
哎，大家都讲杀了，不是俘虏，大家都这么狠。OK， 好，我以为你们说都先关起来。OK， 都先杀了，是不是 ？OK， 好。那对，就是大部分都会想这样子，为了要铲除异己，再来就是为了要铲除各种叛乱的因子。这样做合不合理？合乎这世界上的道理，但是合乎天国文化吗？不合乎。上帝透过大卫来表达一个慈爱，就是找到了约拿单的儿子。约拿单是扫罗的儿子，所以米非波设是约拿单，是扫罗的孙子。好，这个小孙子两腿还瘸的。好，如果你看他瘸了，你也许可以把他关起来，或是有点虐待他，以此为乐。好，因为扫罗害他害得很惨，害大卫害得很惨，所以如果你抓到一个瘸腿的一个孙子，哦，然后那个曾经想暗杀我的这个孙子在这边啊，我应该怎么样？对，把他腿再 在加紧跟在上面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你可以想象这个世界的文化，面对仇敌就是想虐他，就是想要仇杀他，这是世界上的一个循环。但是上帝却说，把他找来，我要以上帝的恩慈，来跟我说恩慈，
恩慈
来面对他。可是米非波设是超害怕的，他说我仆人在你面前像一条死狗。你知道这句话曾经还有谁说过吗？大卫自己也说过。大卫对谁说？大卫对扫罗说，因为当扫罗在追杀他的时候，大卫也说，我你仆人在你面前像条死狗。然后现在换米非波设说了，如果是你，你会觉得有一种啊，现在换他说了，心里好痛快，对不对？如果你想面对你真的有仇恨的人，你面对他的孙子在这样对你说的时候，你心里应该是在窃窃自喜，沾沾自喜。但是上帝却透过大卫要秀出上帝的恩慈。九章三节说，我要照神的恩慈待他。OK， 但是他还不只有这样子待他而已，他还恢复他的田产，恢复他的土地。哎，你说洗巴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变成米非波设的仆人，哎，原本米非波设只有一个人而已，因为他的其他人可能都在战乱中死掉了。可是这时候连他的那个洗巴这个仆人 的孩子跟他的仆人都成为米非波设的仆人。然后王又说什么？米非波设，你不但恢复了田产，你还要跟我同席吃饭，如同王的儿子。你在看到这一面的时候，也许你不要想到那个历史事件，就是勒布斯属。大家知道勒布斯属怎么来的吗？就是刘备的儿子最后国灭了嘛，然后被抓到了司马炎，抓到他了以后，然后就封他为什么安乐公。但是其实这安乐公是有点嘲讽他的意思。为什么？因为你可以在这边安乐，你不用去想蜀国的事情。对，他就被软禁了，他就没有办法报仇。但是刘禅也很废，所以他就在那边笑说，哈哈，太好了，我不用回去了，我根本不会去想蜀国的事情，什么诸葛亮什么赵云那些都跟我无关了，我现在是晋国的人。所以并不是这个样子哦。大卫带米非波设跟司马炎带刘禅是不一样的，两种完全不同 case。大卫对他是好到一个极致，甚至是恢复他所有一切该有的东西，就算他两条腿是瘸的，他还是跟他说，你每天可以跟我坐在一起吃饭。这个叫用饶恕来代替尊荣。所以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真的饶恕一个人，其实你会有恩慈的，你会想要恢复这个人，但不是去落井下石这个人。可是我们通常在面对仇恨的时候，都是在落井下石，对不对？圣经有个原则叫什么？所以我们来念一下，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我先解释什么叫把炭火堆在他头上，并不是烧他的头，这是一个比喻。他的意思是说，当时他有个比喻，就是说当你把炭火烧在他头上的时候，他会因此而羞愧，他会因此被对待到，我对你这么糟糕，我曾经对你这么糟糕，但是你却要对我这么好。你不会对想对敌人好的，可是你居然因着上帝的恩慈去对一个施暴你的人，或是你要讲的 extreme 一点，强暴你的人或是伤害你的人，你要去对他好，你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让他自行羞愧。这个是这句的意思。但是我们通常会做什么事？我们通常是把炭火堆在他的身上，要烧他，对不对？我们人就是这样子，这是世界的文化。所以我想来看一些影片，请大家告诉我你的观感是什么。 好，第一个影片是这样，大家可能看过了，还有被改版的。就是左边这个挑衅，右边这个比较大只的那一位，然后就试了几拳这样子，然后就被反杀。可是左边的先开始的，是左边的先霸凌他哦，就右边的那个受不了了，哦，然后就给他一个，对，那个快打旋风的破肩摔之类的。他就可以被改版，改版成好多版。OK， 我想说的是，如果左边那个是被那个霸凌者，就是这个小瘦子，他是霸凌者，胖胖的那个他是被霸凌者。你看到这个画面，你应该会觉得有点开心。我以前看的时候真的很开心，真的超开心。好，但我们再看一下一页，这是最近发生的一个事情。刚刚的那个画面就是被霸凌者被欺负到一个程度是受不了了，把那个霸凌者把他抬起来从四楼丢下去。 OK， 好，在这个 YouTube 下面，你知道上面的人都说什么？一片赞声，一片爽声。我告诉你他说什么，那个霸凌者如果就这么死了，现在社会少一个垃圾，功德无量。好，下一个留言说，听说被摔下去的是霸凌者，如果真的话，虽然有点过火，不过活该，呵呵。然后再来，大多数霸凌者逼人自杀都遥遥自在，但这次过后他应该不会再被霸凌，再不会去再霸凌别人。然后下一个，干得好，摔死霸凌者，反正中国只要在家里有背景后肯定没事。然后最后一个，这件事告诉我们要吃胖一点，别人才搬不动。好，这只是留言中的一小部分而已。通常你被霸凌到一个程度，你累积那个仇恨到一个程度，你有可能就是会做出这种态度。你反杀一个霸凌者，下面人都会支持，这世界上很多人都会支持你，甚至会有心理学家邀请你上节目说你当时真是干了一件好事，你知道吗？可是上帝的文化真的不是这个样子。想一想，如果我们反霸凌别人，或是反杀别人，或是反就是这样子给他回去这一招，那我们跟施暴者有没有两样？很简单嘛，就是没有。可是我们时常都想要做这种事情啊。我们里面对于一些人没有办法尊重，为什么？因为你累积了很多很多的愤怒，来跟你说愤怒，
愤怒，
那就愤怒到一种程度了，就是你再也受不了这个人了。你看我尊重这个人，我可怜，对，除非我报复他些。我不知道你们生命中有没有遇到过这么多让你没有办法饶恕这个人。但是这种东西累积在心里久了，就是一个很严重的伤害。有时候不是只有一个人这样子霸凌，有时候是累积很多很多人哦，不是可能只有一个对象哦。所以为什么说苦读跟是一个天国文化尊荣的一个拦阻，是一个挑战，真的不容易啊。我曾经看这些影片的时候，我也觉得哦，太爽了，哇，好开心！看他被这样反杀，真的，我也是在那边偷着那种暗赞这样子嘛，我也按过这种赞。或是我看到一些电影是那种报复的电影，哦，所以复仇者比较不是那一种。你不要随便乱当复仇者，你也不要随便当个救世主，因为真正的审判是从谁来的？
神
从上帝来的。你要所面对的就是一个你心里中的一个饶恕，你真的饶恕人，你就可以尊荣。阿们。所以我们一起来回应上帝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敬拜。敬拜完以后，我们今天是有个行动的，大家小组稍微聚一下，就是讨论一下我们该如何来尊荣老师，因为今天刚好是教师节。感谢主，感谢上帝，我们要超越这世界上的尊荣文化。这个世界上是该被尊荣都是那些看起来很美好的人，然后不该被尊荣的就像刚才那些影片的，甚至是他们是该被咒的，你知道吗？之前还有另外一个新闻叫什么，新北有一个卖藕莲还是什么，对对对，就是买了藕莲回去没有加辣，然后被就家暴他的孩子，我就心里就觉得说应该有人去打他，
就是真的有人去打
他，对，真的有人 去打他，而且还是成群结队去打他，我心里也是一直说我现在在神面前要好好悔改，我里面常常有这种态度，我没有好好的去，我时常的想的都是报复，不是尊荣，我心里常想都是苦毒，如果疏解我心中的苦毒比我尊荣别人重要，好不好？求神来医治我们的心，我相信在透过这个敬拜回应的时候，神会大大的恢复我们。